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第十三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扑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第十四节，我罪过的额是他手所绑的。第十五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女。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然后我们读第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第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我们再回头读第第九节的后半句，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然后第十一章最后一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我甚是卑贱。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死，在家犹如死亡。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把这一段话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中，但愿你像以往一样，你当初如何启示，用圣灵吹气在这些话上，我们也求你今天照样用你的气吹在你自己的话语中，让我们能够看见其中属灵的意义。我们主，但愿耶利米的哀歌真是成为我们的歌，但愿这些歌里面的感觉能进到我们的深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乃是为着你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把这一段难懂的话、难解的话放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来启示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但愿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深处都有一个愿望，说主，愿你启示，但愿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句，让我们能看清楚，也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因着你的话语得着能力，能起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前一个礼拜所交通的。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主日早晨都在读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哀歌就是我们主的哀歌。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也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说耶路撒冷在这里乃是代表神的见证，特别指的城来说，这个是第一章的重点。到了耶利米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的荒凉，那个特别重在神的同在。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特别说到锡安，锡安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是指着神的权柄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读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面说到了城，一面说到城中的殿，也说到锡安山。城中的殿是在摩利亚山上， 西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耶路撒冷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新约的话来把这些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能翻成新约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其中属灵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过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就像耶利米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光景应该就是耶利米所看见。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圣灵是把今天神的见证荒凉的光景就历历如画的画在我们的眼前。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孤单。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指的我们的主独居不好，所以神就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儿子的救恩不光流出血来也流出水来，所以教会就产生了。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的主不再是孤单。但是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他的功用，什么时候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人就像没有丈夫的寡妇一样。所以这里的孤单乃是寡妇的孤单。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是神的荣耀已经退去，神已经收回他的同在。现在如果你要找神的同在，你要到天上去。本来神是借着神的儿女把他的同在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而他把他的名字放在圣殿里面，那这里你就能找到他的名。因着这个名的缘故，那么以色列能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赞，何等的美。所以今天我们乃是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名在哪里，哪里同在就在哪里。我们可以外面有我们的名，我们可以挂一个牌子说这个团体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的，如果主的同在不在那里的话，我们知道说那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奇迹，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荒凉的奇迹。那我们在神面前主来形容我们的时候就是这里寡妇所说的。所以我们叫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乃是说到女字旁的她，那个她就是指着教会说的。但是现在呢，教会真实的光景像寡妇一样，因为她是失去丈夫同在的。所以这个乃是指着今天一般普遍的情形，讲到神的教会失职的时候，那就是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因着第一节到第七节说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孤单的时候，说到神见证荒凉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丰富，第二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同伴，第三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安息，第四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敬拜，第五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优势，第六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威荣，第七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美境，或者是属灵的乐境，这些通通失去。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的奇迹。那么到了第八节开始，耶路撒冷大大犯罪，从那里一直到第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为什么神的见证荒凉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这个罪是团体的罪，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圣灵用大大犯罪这几个形容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不是轻易的罪，这个罪在神面前是可谓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到底耶路撒冷犯了什么罪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在原文的意思我们说都漏掉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他像不洁之物一样的被挪开了，被挪走。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就很清楚，启示录当神对以弗所教会，当我们的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时候，
主是对一个有启示的教会说话，主是对一个有劳苦的教会说话。外面什么都有，外面的秩序也许都对，因为没有一个启示像以弗所教会那样的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有启示，有劳苦，但是失去了当初的爱。那么主要他们悔改，如果主不悔改的话，然后主说他要把灯台从原处挪走。那这里从原处挪走，今天如果我们用耶利米哀歌的话，那就是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呢就像不洁之物一样从原处挪走。为什么灯台要挪走呢？因为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灯台的重要是因为里面的灯火太重要。今天教会重要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基督重要。什么时候人看不见教会里面的基督，你知道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不允许神的儿女们空有其名，而还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说这是永远的城，这是永远的城。就像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他们以为说多喊几句神的殿，多喊几句口号，他们就变成神的殿了。神的殿的实际在那里的，不是的。为了这个缘故，神要给他们看见，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灯台是神开始的，但是当那个实际失去的时候，神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罪是什么罪呢？这个罪是得罪爱的罪。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爱是联络全德的，只有爱能够把所有神儿女中间智慧在他们身上所产生各样不同的性格能联络起来，成为一个人格。当你看见那个人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那这个就是灯台的见证。所以什么是教会的见证呢？教会的见证就是因为整个教会充满爱的缘故，人看见主。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智慧所储蓄的谦卑、温柔、忍耐，才不成为个人零零碎碎属灵的装饰，而能够成为一个整个的人格，叫人看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所要得着，这就是那个起初的爱。为什么起初的爱是那样的重要呢？因为起初的爱在原文就是上好的爱，而上好的爱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爱，乃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爱的。所以当整个教会被基督的爱充满，让基督的爱来联络起来，叫人看见整个那个基督的人格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教会就能够尽了他的功用。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爱，意思就是叫人看不见基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就是大大的犯罪。所以呢，就把那个灯台就从原处挪走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太重要太重要。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你知道最近，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主兴起了一个非常大有神的仆人，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他的名字叫 C.S. Lewis。 这个弟兄呢，本来根本是个无神派，结果神使用他，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书非常帮助年轻人，也帮助很多神的儿女们。他可以说是在基督徒中间的思想家，神给他的思想特别的丰富，就像神当初给司布真弟兄一样，那么神给这个弟兄的思想呢，实在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后来曾经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讲到特别他妻子过去以后，他的妻子被子接住了，接去了。那么其实他们本来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恩爱的，那么等到他回过头去，他想起一件事，他就提醒他的读者，他说有一件事啊，是他妻子离开了他以后，晚年的时候离开他以后，他觉得他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他说他一直要想啊，能够回忆起来到底他妻子的脸是怎样的脸，他一直想把它记起来。他说奇怪的很呢、啊、他说我怎么记就是记不起来。他和他的妻子相处了几十年，日日夜夜在一起，现在他最痛苦的一件是什么呢？就是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起他妻子到底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后来帮助我们，他说他为什么记不起他妻子的样子呢？因为他妻子所给他的印象不光他的一张脸，他妻子所给他的印象是他妻子整个人综合起来的，所以他对他妻子那个脸的印象没有了，因为每一个点都是突出的，所以每一个点都不突出，所以他只知道他整个妻子给他综合的印象，他想不起他妻子的脸是什么样子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比方对我们来讲刚好能够形容神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要得着的见证。神今天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因着是用爱来联络起来，把所有你的谦卑，我的温柔，你所有的特点，我的属灵，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叫人来到教会里面，人看不见你的谦卑，也看不见我的温柔，人只看见整个的基督。这就是起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起初的爱是一个人，起初的爱不光是一个性格。所以这样把这许多的性格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举着基督的人格来说的。教会的见证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不要弄错，以为教会的见证是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属灵的亮光，别人是这个会，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团体，别人是另外一个运动，我们呢根据圣经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般人我们起来聚集，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这个叫做教会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是只是见证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教会真是为主做见证的话，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说不出那个聚会的特点来，你不能说这里一般人只相信受浸的，你不能说这里这般人只相信教会立场的，他们是以立场，教会的立场来立会的，有的人是以一个制度来记立会的，或者有人用另外一个东西来立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时候你失去了当初的爱，制度就出来了，我不说制度不要紧，人就出来了，然后呢办法就出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像不洁之物一样被神挪走，这是耶路撒冷犯罪的原因。那因着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基督身上就有一个商标，你走到哪里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外邦的眼睛不像我们的眼睛那么属灵，他们只看见神的儿女相爱不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教会里面你看见说已经失去了那个爱，失去让人看不见那个完全的人格，结果你知道，如果爱不在哪里，爱就不能联络全德。如果爱不能联络全德的话，那么人来到聚会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人看见这个人很熟练，人看见这个运动人很多，人看见这一班人传福音非常的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看不见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见证的荒凉。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的话，他是哭什么呢？他不是说哭神的儿子中间看不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我们知道今天神的工作在这里，神的 智慧仍旧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不能一网打尽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爱有没有联络全德。 你说爱把全都联络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立体的，有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让人看见了，那么神的见证就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大家就彼此相咬相吞，大家就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合一是从爱来的，没有爱，神的儿女不可能合一。合一严格说来就是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反对彼此相爱呢？没有人反对彼此相爱的。当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这些人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要受人尊敬。你知道，连不信的外邦人，你读教会的历史，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有的时候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的情形，特别在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罗马这个大逼迫的时候，那个弟兄们相爱的情形，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就在那个沙土上面就画个鱼，你画个鱼我画个鱼，就表示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到过罗马，你知道这个罗马呀，大概如果没有错的，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就通通到地下去，那么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啊，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光看那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堂，不光看这个，你还是要看那个特别基督受逼迫的地方。你下到那个地下室，你看那个许多雕刻的样子，许多雕刻的那个里面，他们在那留的字纪念，你要落眼泪的。你看见虽然罗马帝国在那摧残神的教会，但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命像一条命一样，他们几个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陆上，当神的儿女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神把所有神儿女中间所有的藩篱通通拆除。连是后来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曾经对主的话很有认识的，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没有人看过他，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兄冒着生命的危险，陆陆续续的暗中把食物寄给他。后来这个弟兄才发现，这个弟兄根本就是他所认为没有看见，他所认为真理不清楚的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他主才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他的下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乃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在逼迫里面你看见那个弟兄们彼此相爱，那个要叫外邦人尊敬，素来被人尊敬的，但是现在呢，见他赤身露体就都藐视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传福音传不响的原因。有的人，如果你们真的一本圣经，你们真是一位神的话，那么现在你们到底叫我信哪一个？哪一个都说自己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点给我们看见，重点在爱的上。今天大大犯罪，那个团体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主用什么来形容呢？我们的主用一个来形容耶路撒冷的光，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散漫的石头，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点，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都能救许多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见证的荣耀。本来圣殿一块石头应该在另外一颗石头上的，但是主说现在你们要这个，你们的家要流变成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我们读到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这个第八节是给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羞耻。 第九节，他的污秽建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罪所带来的败落。我们说过了，这个败落的原因不是在他的道理上，这个败坏的原因是在他的衣襟上。衣襟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行为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合一的道，我们可以讲彼此相爱的道，这个道都没有错，但神今天所看的是我们怎么实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不能光注意教会的真理，真理非常要紧，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真理，但是教会的见证就像爱一样，不是讲出来的，那是实行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上一次是看见第九节，就是如何从罪带来败落，一面是羞耻，一面是败落。而这个败落在原文里面是非常的败落，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啊，叫做奇妙的败落。我想中文翻得非常实在，翻得对，意思就是这个败落不是个普通凡响的败落。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是第九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十节。但是我们来看第十节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啊，当这个耶利米讲到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听子们，你知道我当神的儿女们当见证荒凉没有人安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面接着的我们知道那个他说是没有的，是点点点，我们这里所读的那个他说旁边是点点点，然后下面是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那我们知道啊，整个的第一章主要是讲女字旁的他，是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见证的情形。但是现在呢，耶利米祷告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耶利米的泪。当耶利米讲到神教见证的败落的时候，他的指头不是指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是说神的儿女今天不可以讲到教会里面属灵荒凉的情形，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指头是点着别人呢，我们的指头还是点着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要负的一个很大的责任。特别我们说到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说到教会荒凉的一面。有的时候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提起一些实在的例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当这个耶利米描写耶路撒冷非常的败落，没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接着下面怎么说呢？他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这里明明是耶路撒冷的苦难，他说就是我的苦难。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和整个耶路撒冷来认同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起来诉说教会的难处和软弱和败落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你能不能觉得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批评别人都是很容易的，因为嘴长在我们的头上。但让我们记得，这个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所有说这话的人，他要看见今天耶路撒冷的羞耻就是他自己的羞耻，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自己的苦难，所以没有可骄傲的。同样的一句话放在一个人来说是批评，是攻击，是恶意的攻击，但是换另外一个人，如果神看他的灵的话，神知道说他说这样的话是要摇醒整个神的教会，那你就要看说这个话的人他能不能说他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讲到教会见证继续败落，神的儿女继续败落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个耶利米是在城外，在也许是在哥哥他山下，好像做壁上观一样，但是他说不，他说这些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他就祷告起来了。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苦大。你知道这是道地耶利米的笔法，你去读耶利米啊，你就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耶利米讲讲讲都是讲他，等一等呢，耶利米自己祷告起来，祷告他也没有通知你，他就祷告起来了，这是耶利米。所以如果你来读耶利米哀歌的话，前面他讲到耶路撒冷见证荒凉的情形，许多时候你讲来讲去都是讲别人的故事，讲来讲去是讲别人的笑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哭的原因。当你讲别人的笑话，你只会笑，只有当你发现那个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笑话，那个丑陋原来是家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他说因为仇敌寡大，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仇敌寡大。然后下面第四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这里说敌人伸手来夺取他的美物，这里敌人当然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指的这个世界说的，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指着我们的肌来说，还有指着整个罪恶来说的。那么这里呢，敌人伸手就把我们的美物把它夺走了。那么这个美物是什么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这个美物啊，和这个第七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吹响鼓时一切的乐境，那个乐境在原文就是美物。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实在太好了，那个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波饼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流叫它奉献的流，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光景真是像在飞来切飞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往事的乐境，这个叫做从前的美事。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美事翻成新约的话，是指着什么来说呢？为什么你我能够追想从前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那个时候主同在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能有这样的见证，说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时候主的同在，那个教会的主的同在好像我好像天地的一个地步，我们能摸到天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感谢主，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能经历这样的光，就像当初五旬节的情形一样。那么那些的乐境在原文就是美事的意思。那么这美物的这个美物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个美物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属灵的实际来说的。那个时候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神的爱，彼此相爱，定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在哪里？当大陆经过教会经过很多很大很大的苦难的时候，外面的道越来越少了，他们道理越来不会讲了，但是他们里面的实际就是这里所说的美物。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教会见证的荒凉，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荒凉呢？就是仇敌伸手把我们的美物夺去了，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只是外面的一个壳子。立场是对的，真理是对的，方法是对的，人就在一起剥饼，那个剥饼传递饼杯的样子还是一个样子，因为这个甚至于这个聚会排聚会的方还是一样的，这些通通都是，但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美物。很可惜的，神的儿女今天所争的都是争外面的东西，而忘记了 美物所以是美物，因为这里只做神的同在说的。那个时候寡妇不是寡妇，因为丈夫在，那个叫做美物。如果想到往日的乐境的话，那所有的寡妇都能够回过头说，那个时候丈夫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披麻蒙灰。今天我们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所要的是里面属灵的实体，我们所要的是爱和彼此相爱，和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建立起来的属灵的性格。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美物。但是很可惜，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代的时候你看见美物都在那里，到了第二代，因为那个美物太美了，所以呢他们要用器皿把它装起来，这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呢，那个美物已经被仇敌拿走了，结果他们争说，到底是我的器皿好呢，还是你的器皿好。每一个真理，每一个属灵的实际都是这样。当一个属灵的实际带给神儿女祝福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抓住那个东西。弟兄姊妹，因着弟兄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们就讲到我们应该彼此合一，我们应该合一才可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就会注意在合一这件事情上。但是仇敌很小心，很狡猾，他可以狡猾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合一的实际拿走了，剩下的只剩下外面的壳子。结果合一的道理和合一的外表可以起来被人利用，而变作分裂神儿女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仇敌在神的儿女中要做的，乃是把其中那个属灵的科技拿走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没有问题，你看见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以弗所神的，在哥罗西神的教会，在这里神的教会，在亚历西亚的众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每次知道一个地方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一定是单数的，这个没有问题，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当神把这个光给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是为着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是怎么爱法，怎么实行方法呢？那么弟兄姊妹，圣灵给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实行的办法。如何神的儿女们能够实行彼此相爱呢？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一个城里面，只要在那个城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们应该起来实行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神的儿女们只有一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应该起来彼此实行彼此相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样的彼此相爱，没有破坏合一的性质。因为这个只是地理的原因，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为着叫相爱不成为属天的高调，不成为一个属灵的高调，为着相爱能够在地上实现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要彼此实行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肉体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在我们的实际上有困难，因为人容易趋于理想，一个弟兄离开我们很远，我们很容易爱他，因为这个人如果在纽约你天天和他相爱，一个人如果已经到主那里去你能爱他，我们和彼得是没有难处，我们和他天天相爱。这个爱容易流于幻想，容易流于理想，但只有一个爱能够考验所有神的儿女的，他把你放在一个城的里面， 只要神给你有腿可以走，只要神给你让你有计程车可以坐，你我就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推诿说我和有一般弟兄姊妹是不能够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为什么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地方，神要让所有那个地方的人能看见那个基督完全人格，能给他们爱是联络全德。否则的话，我再说，我们可以讲爱的道，但是呢，爱是不能实行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他有的弟兄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我只是把头低下去就是了。弟兄姊妹，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实际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要看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对和不对，就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原因，那个重点是重在彼此相爱。所以地方教会这个真理，那个重点是重在相爱，那个美物是重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那个地方不过是个范围，那个地方是为了神，怕我们变成理想了，然后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行的道路。但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人在地上，本来政治思想就是很重的，本来制度思想就是很重的话，那么有一个危险，那个地方教会你会忘记了那个其中相爱或者合一的那个美物，而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演变成为一个制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别人争的就是这个制度对还是不对，而你没有看见说到底这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你批评，当你在那评论一般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问题要问说他外面有没有挂牌子，他有没有挂和你一样的牌子，而你也没有问说里面有没有弟兄们彼此相爱。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会变成什么呢？因为你把它变成制度化的缘故，所以结果要变成让你来承认的。这个像联合国里面一样，结果呢，如果你起来断定的时候，你可以断定这一班弟兄们是教会，那一班弟兄们不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留给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不管我们在主面前多属灵。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就是人可以讲地方教会，这个的的确确，这个真理是出于主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那个美物是在哪里？那个属灵的精华是在哪里？那个属灵的用意乃是在乎我们能在这里保守神儿女中间的合一，能够彼此相爱说的。但是假设我们的重点从合一和彼此相爱退到那个地方，要求地方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是危险的，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抓住了这个以后，就叫整个神的儿女那个合一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用合一来分裂的原因。你说合一怎么可能分裂呢？合一分裂的原因就是用合一的道理来把神的儿女分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神教见证荒凉的时候，敌人伸手就夺取他的美物，那些美物不能因着这个原因就失去了。我看到有的弟兄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意思就是说，反正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这个主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的祷告，好像那个主为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好像这个在地上不能实现，只有在天上才能实现。但是你知道，我们主为我们祷告，那个合一需要世人能信，主神是差了主耶稣来，这是今天的事情来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属灵的美物， 忘记了那个树林的实际。结果人喜欢看外面的东西，特别如果一个人富有外面的政治思想的话，如果从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把这个东西借来的话，那么可以建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很你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不是教会的见证呢？不一定。教会的见证不是问说你是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这样的真理。我说一个实在的比方给弟兄们听，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实在发生过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教会的光啊，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所谓地方教会的亮光，这个亮光啊，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达比那班弟兄们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所谓的 弟兄会。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的弟兄会啊，就分作两班，一班呢就是以达比为首的，那就是闭关弟兄会，还有一班呢就是以穆勒为首的，就是公开弟兄会。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闭关弟兄会因为讲权柄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把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统统联合起来。所以你知道吗，当他们用一本诗歌，那本诗歌啊，如果要改用那个诗歌的话，他一个命令下去啊，是在一个主日某一个早晨十点钟，全世界各地属于他们的团体在那个时候要全部换诗歌的。有一次尼托森弟兄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呢，他就给尼弟兄一个全世界各地的通信处。尼弟兄问他说，如果我这些地方通通跑一趟要多久时间呢？那个弟兄告诉他，如果全世界通通跑一趟的话，你需要花20年的时间。你就看见说有多少神的儿女们的确想往主自己的见证，想往主自己的道路，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按理来讲这个地方神的儿女应该能够单独的向元首负责的，结果他能不能用诗歌，该不该改诗歌，是由伦敦来决定的，不是他们来决定的。他们在主面前寻求的不算，要等到伦敦的一封电报才算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这班弟兄们的这个理论，读他们的这个信息的话，他们的信息里从来没有这样讲的。他们告诉你们说，每一个地方都应该向元首直接负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智慧，因为这样的话你再看见说这个就不会失去教会的性质，因为教会的性质就是和元首连起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一般弟兄姊妹他不能够自己决定，他所有的实行完全根据别地方的实行的话，连祷告都不要，弟兄姊妹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性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所以等到你弟兄去访问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灵运动，里面有很多宝贝属灵的东西。尼弟兄还曾经提起过，他其中一个弟兄叫做 Taylor， 老 Taylor 弟兄请他去，这个老 Taylor 弟兄就写了100多本的圣经的注解。尼托森弟兄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写一本很完全的圣经的注解，不能说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当然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当尼弟兄去访问过了以后，他在主面前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就着真理来讲，难得有弟兄赶上这些弟兄们。你知道连这个穆迪当他觉得干旱的时候，都希望能从弟兄那里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的的确确是神在这一班弟兄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上一说过 HPS 长老会的人，他认为说像穆勒，像这个穆勒那里的聚会实在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那只是当初的美景和当初的美物来说，但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只有20年。那么20年过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第二代起来的时候就争那个装这些美物的器皿是怎样。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一面在这一班弟兄们里面就产生了统一的情形。结果呢，当地的教会不必寻求主，你只要看别的地方怎么做，别的地方那个推了一篇的信息，全世界各地就读那个信息。所以有一次尼托森弟兄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他把这个史伯克弟兄的那个见证报给他们看，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发生的一件事。这是一面来说的，另一面我们看见说他们的确坚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么你知道他们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讲到一个地步的确把它制度化了，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了，变成一个法律了，变成一个规定了。那么结果弟兄姊妹就照着那个来遵行。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弟兄啊，他根本是住在这个一个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城里面。那么因为伦敦只有一个教会的缘故，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城呢是另外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弟兄啊，因为离伦敦呢只离伦敦只隔一个桥到另外一个，就他所熟的那个城，那个城呢是政府给的，那地上的政府给的。这个伦敦这个界限呢是英国的政府给的，那么另外一个城的界限呢也是英国的政府给的，根本是地理上的两个城。那么好了，现在呢弟兄们觉得如果你要站住地方教会的立场呢，这个弟兄啊虽然是离伦敦只有五分钟过个桥就可以参加聚会的，那么弟兄告诉他你不可以在伦敦聚会，你一定要开车开25分钟然后到你所在的地方去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失去他的美好。圣经里面没有错，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则。但那个没有意思说，那个没有意思说是完全受地上政权的控制。如果政权把这个伦敦改成院辖制或者县辖制，结果我们也跟着变，或者说这个政府把这个换了以后，那么我们也跟着变。你要看见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完全落在秩序里面，这不是圣经当初的经义。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中就产生分裂了。所以结果人在技术上考究，人在技术上讲论，为了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就分开了。那弟兄们讲论到一个地步，从在伦敦他们在波饼有一个实行的，这个波饼怎么实行的？他们的波饼是分了两段，前面一段半段是敬拜主，后面一段是敬拜父。你知道弟兄们从圣经里面看出这个亮光来，然后他们世代代一定要这样遵行。那么到了后来呢，他们弟兄们看见一个光来，就是说在剥完饼以后，你不光是要敬拜父，而且要向圣灵祷告才可以。那这是伦敦看见的。那么在伦敦如果要向圣灵祷告的话，那么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到了剥饼的时候，剥完饼最后一段敬拜父的时候，同时也要向圣灵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初开始的时候你不能抹杀说没有圣灵的主宰，你不能说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美物在里面。但是让我们记得，当弟兄们把这个东西往外推行，像一个运动往外推行的时候，你要知道地方教会如果光强的话，在这个运动不可能实行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弟兄们应该向元首直接负责的，所以你看见统一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大家是一直注意那个合一，把合一慢慢慢慢的那个这个自我催眠，最后的结果就变成统一了。那认为统一才是合一的时候，那你看你有个什么结果呢？结果有两个弟兄从伦敦去了，这两个弟兄从伦敦去了以后到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去，那个聚会的弟兄们呢，他们根本没有看见那个光，波饼那个还是分两段，在波饼聚会里面没有向圣灵祷告。那么结果这个两个弟兄从伦敦来就和整个的聚会办交涉， 那办交税的结果呢，弟兄们觉得我们在主面前没有这个引导，我们就是没有看见，我们不必去为孩子是分两段，我们不可能向圣灵祷告。那弟兄们结果呢，这两位弟兄就把消息传回伦敦去，结果伦敦怎么做呢，伦敦就打了一个电报，就把整个的聚会开除掉，承认这两个弟兄是当地的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些弟兄们都抓住真理的，都讲究真理的，结果为着要和伦敦合一，就宁可破坏当地神儿女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凡这样做的已经失去了教会的立场，失去教会的立场最主要的因为已经失去了其中的美国。弟兄姊妹，仇敌在这里还夺走的非常的，仇敌是非常的狡猾，就是要把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挪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在教会历史里面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太多太多了。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罗马市去的话，你可以发现有罗马市银行，你可以发现有罗马市法院，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看见罗马市教会。许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什么呢？好像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到了罗马有罗马的政府。现在呢，我们是罗马市的教会，我们是那里正统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是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个乃是因为人根据地方教会这个真理，然后因为一直注意外面的技术和制度，结果和别人真的是制度 和制度和这些机械式的东西，那么为了要求统一的缘故，那宁可和所有不赞成的弟兄姊妹不能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合一就变作统一，而统一我们说过就是分变相的分门别类，就是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目的是巴不得能彼此相爱的，结果在神的儿女中间就造成了分门别类。再说弟兄姊妹，我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到圣经里面地方教会合一的真理来往前去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这件事情只有主能够做，非我们的主来动他的指头来干预不可，没有神迹这件事在地上几乎不可能的。我们都是有政治思想和政治头脑的人，我们知道如何运用一个团体的力量，我们知道这些，我们知道这个和那个，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从世界里面用了很多，借用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有一般热心的人，弟兄姊妹，把在地上对于地上所有政治的热心可以转化成这一类的热心。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看这里说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那这里不是这样，因着那个失去了属灵的实体，你知道一个人一失去了属灵的实体，你总要有真空来填满他的，只有属灵的实际能维系住弟兄姊妹，只有属灵的实际能叫爱主的人越过越聚在一起。如果这里失去主在，人就走了，这个再实际不过了。当你看见因着失去实际，慢慢其中有真空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如何来挽回那个真空呢？你如果要讲十字架，不错，我们是讲到属灵的实际，讲来讲去人就讲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为着要维持住一个局面，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许多时候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看见许多世界里面的东西就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已经再三的说过， 是船可以在水里面，水不可以在船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止仇敌把美物夺走了，而且你看见外邦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外邦的东西。这里是指的两面来说，一面就是外邦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来，第二不信主的人混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康斯坦丁开始教会一再受逼迫，世界的谎言，皇上是我们的弟兄。现在你知道教会发达了，慢慢从一个芥菜荣就变成一棵树了。到了那个情形之后，只要你是罗马的皇帝，你只要发给你两件白衣服，你一面做罗马公民，一面你可以做基督徒，另一面你又可以做这个皇上的弟兄。那弟兄姊妹，这样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说那个世界的许许多多各样不幸的人就进来了，这是教会荒凉的一个原因。还有教会荒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芥菜种变成了一个大的树。这个大的树乃是形容一个大的运动来说的，运动是叫人看得见，芥菜种充满了生命叫人看不见，结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当你竞选的时候，如果你是属于某一个运动的，你就很容易当选。我们就在美国就是这样，在美国特别在有一般技术团体中间势力最大，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这一般人身上人最多。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教会只能像芥菜种一样，小到几乎看不见，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生命。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为着要发展，为着要庞大，弟兄姊妹，你要庞大就像树一样，要像树一样，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办法才可以。这个世界有的是许多的办法，这个世界群众就是资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什么呢？要帮神的忙。所以自自然然就把一些世界的，就不自自然然就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这20年，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灵是个什么灵？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里面非常的苦闷，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要求有一种某一种的释放。连最有板有眼的佛教徒在美国，特别在美国看见，结果你看见他们也受了这个世界的灵的影响，结果他们的表现就是这个世界那个释放的表现。一个最大的证明，摇滚乐；一个最大的证明，今天我们所听着的许许多多的音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的，今天整个世界的影响，你不能说不受嬉皮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嬉皮啊，曾经出过20000000张的唱片，结果嬉皮其中有一个人说，他们像主耶稣一样的 popular， 一样的欢迎，在人来看是嬉皮的灵，是嬉皮的影响。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说，严格说，嬉皮或者 Beatle 的，对不起，我说 Beatle 是 Beatle， 还有嬉皮的影响。我们知道所谓的嬉皮，可以说世界上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人。这些人把整个世界翻过来，包括基督在里面。今天我们所有的穿着，我们所有的音乐，我们不讲究秩序，我们希望能把一切都翻过来。因此这个思想是嬉皮的思想，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嬉皮的思想是这个世界的思想。所以世界有一个灵，那个灵要得自由，那个灵要得释放。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不止音乐是一个释放的形式，摇滚乐什么意思呢？摇滚乐就是说有一个形式叫你这个人完全不受自己的限制，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进来。他们把稳把这个鸡头咬断，他们把蝙蝠吃掉，反正人想不到的，你只要觉得可怕他都能够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它里面不够刺激，它需要这些东西来刺激他们，他们才能够往前去。因此呢，我们看见这是世界普遍的灵，是普遍所走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古典音乐很少人听见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像摇滚乐之类的东西。我们很难说摇滚乐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摇滚乐严格了说来那是魂的污染。你如果接受污染的时候，刚刚接受污染不一定生病，也不一定生 cancer， 但是如果污染接受多了，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影响，而主要的原因都是鼓励人魂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这样，结果你看见这个趋势慢慢的就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今天你有所谓基督徒的摇滚乐，不光是摇滚乐，现在你也摇滚起来了。不过摇滚呢，你这个摇滚是圣洁的摇滚，因为这里面的歌词都是圣洁的。这就像天主教的人一样，一个东西虽然是外方的东西，但是我只要把它受尽了以后，它就是基督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说，在今天罗马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外方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圣经。这些东西根本不应该到教会里面来的，但是结果只要有人替他们受尽就进来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要很小心。我相信尼托森弟兄的看见是对的，他当初就提醒神的儿女们要谨防仇敌的诡计。因着这个世界苦闷的缘故，神的儿女也苦闷。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属灵的运动，这个运动特别在哪里发生的？特别在圣公会里面，特别在天主教里面，越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到了圣公会那是最安静不过。你如果到圣公会，你到圣公会礼拜堂去聚会的话，你会发现掉一根针你都听得见，那个聚会太庄严了。结果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结果这个属灵运动来，我指着灵恩的运动来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特别是在这些运动里面，这些特别安静的很容易接受。结果呢，我没有意思说这个灵恩运动不好，就是我怕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是看说这些，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的儿女们中间喜欢走兴奋的道路。因为越兴奋人就越多，但是弟兄姊妹，越兴奋人越活在人的魂里面，人就越离开了属灵的世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的身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世界东西都有，什么世界的办法都有，什么世界的倾向都有，服装各方面通通带进来，音乐也带进来，什么都带进来。就是一般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美物已经被夺走了，不应该进来的世界的灵跑到教会里面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面前蒙主的保守。我们要看见一件事，今天十字架的路是唯一的路，发展魂的路是希腊人的道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让他舍己，让他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凡失丧魂的要得着魂。亲爱的弟兄姊妹，魂是要失去的。我承认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做基督徒的话，你要成为一般非常孤单的基督徒，你的人数不会增加，不会增加的很多，你在地道记录这一方面你可以说无善组成，你不能够像当初一样说我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没有这么多，就是没有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如果圣灵做工了，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感谢主，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弟兄姊妹，不要去救我们自己，因为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把那个美物带给我们。所以读到第11节的时候，那不止这样，不止在神的教会中失去了属灵的性质，不止世界侵入，世界的原则侵入到教会里面来，而且我们看见从第11节开始，这个团体的罪把饥荒带给神的儿女。所以下面说，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 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这个美物不是刚才用美物，意思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换粮食。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就像孩子没有东西吃一样，一个孩子肚子饿的时候，他的袜子都可以捡起来吃，肚子这个鸡的这个污染都可以捡起来吃，为什么？因为肚子饿了。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许多的错误，跟随了许多错误的运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证明说有那么多饥饿的人。你没有把奶给他们，难怪他们什么都吃。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所以你看见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一个普遍的光景就是教会缺少属灵的食粮。到了这个时候，当耶利米看见整个这样普遍光景的时候，他又化成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教会到了卑贱的地步，但是耶利米不是指着指头说看啊他们是卑贱，没有，他们说我是卑贱。你知道吗？约伯也说过这样的话，当他在神的光里面，约伯说我是卑贱的。现在耶利米说我是卑贱的。为什么耶利米是卑贱的？因为整个教会败落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在那里饥渴饥饿，到处寻找。你不能怪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打游击，哪里有东西就去哪里，又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粮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荒凉的原因，见证荒凉的原因，乃是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那个犯罪就是失去了这个当初的爱，所以就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因着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所以大家就不能彼此相爱，大家相咬相吞的结果，神就把它挪走，像不洁之物一样就把它挪走了。结果轮到败落的地步，一说到败落，耶利米就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这个败落就是我的败落，这个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一说到荒凉的光景，一说到失去那些光景，耶利米就说我是卑贱。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团体的罪，在第八节带给我们羞耻，第九节带给我们污染，第十节带给我们无奈，第十一节带给我们饥荒。弟兄姊妹，羞耻、污染、败落、无奈和饥荒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因为教会大大的犯罪。当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指着所有神的儿女来说的。教会败落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说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说的时候，一面我们要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然后说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我想让我们低头祷告。